他知道这个消息，这个时候终于来到。我们记得这个但以理被掳的时候不过是十几岁，现在呢他大概是一个九十岁的人了。他等这个时候不知道等了多少时候，他读到耶利米书，他算一算，果然七十年快满了。如果七十年快满的话，那么神一定会带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不过这个消息来得太晚，他已经九十岁了。他觉得现在就是他力量，就是他各方面来说，他不可能回去。想想看，一个老年人，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回想过去的七十年，那实在可以说是不堪回首。因为这七十年是亡国的七十年，这七十年也是他个人浪费的七十年。我们知道但以理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中间的青年才俊，他多么盼望有一天能够被神使用。虽然他做了几朝的元老，我们叫虽然他在巴比伦王朝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他在波斯帝国他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但是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那个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一个真的要侍奉神的人，结果正在他最有为的时候，正在他皇帝的时候，大概但以理就十几二十岁，结果他就在被掳的行列里面。不错，他的遭遇比别人好，他能够在那个时候可以说相当于今天最富强的国家，像但以理能在那个朝廷里面有所贡献，能够是智囊团的一部分，那我想但以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觉得比起别人来说他的日子好像没有白白的过。但是一个真正有意向的人，一个真正知道说从年幼的时候神就呼召的人，虽然神把他摆在高的位置上，他里面不会满足的。所以当他知道说七十年快满了，意思是说他一直盼望，他梦寐以求，终于这个时候来了，终于好消息到了。但是为什么好消息来得那么迟？所以他知道他不能回去。二十年前神可以用他带以色列人回去，三十年前他可以做这件事，但现在他已经九十岁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为以色列人祷告，那个祷告是一个非常苦难的祷告。但以理虽然他不能回以色列地区，他虽然不能够再重新看见他的旧山和他从前的故乡，他当然想他自己的家乡，因为你记得吗，他的房子，他的窗户是向着耶路撒冷，他每天三次都是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他的心无时不刻是回到他自己的故乡。但他知道时间已经溜走了，现在他已经到了九十的高龄，他不能做什么，他唯一所能做的就是为他的同胞祷告，这是他唯一能够做的。在他祷告的时候，他不只认自己的罪，他也为全国认罪。事实上弟兄姊妹，他被掳的时候还年轻，这个责任不是他的，这个责任是整个以色列父老的责任。但是但以理没有说这是他们的错，这是他们的罪，他们连累了我们，叫我们好像生不逢辰，他不是这么说。我们知道但以理他祷告说，神啊，我们得罪了你。就在他祷告起来以后，那个是个深沉痛苦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不再是七十了。他当初所看见七十年，那个七十代表过去的失败，那个七十代表过去的沧桑，这是过去的七十年。亡者已矣，你回头去看，这些都过去，实在是不堪回首。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告诉他说，你不要只注意七十年，你不要只看见七十年， 你要往前看。如果你往前看的话，不是七十年，是七十个七年。我们知道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喜欢往后看。我的母亲当她有了一点年纪以后，常常对我们说，常常喜欢提到她当年的勇，她就总觉得现在年轻一代不如一代。她说像我那个年龄啊，像你们这样，他说当我年轻像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老虎都已经打死三只。所以呢，实在说来，你如果和老人家在那谈话的话，他讲不完的话，因为尤其是老祖母，他的话一定很多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很多家里面呢，很多的老祖母，很少的老祖父，因为老祖父的话已经讲完，老祖父走掉了，这个老祖母的话还没有讲完。那为什么呢？因为等到老祖母讲话，他一定是讲从前辉煌的历史。所以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回头看。所以如果你知道你自己老了吗，有没有上年纪，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测验，你是不是常常回忆以往，你是不是常常唱西窗的话，记得当年年纪小。那如果你常唱西风的话，如果你常回忆过去，那大概你就像戴玉礼一样，我们总是容易回头看的。所以你看见吗，不管怎样，人回头看总是有许多可以看的。年长人最怕往前面看，因为前面没有多少年好看。戴玉礼已经九十岁了，还有多少年可以看？十年吗？二十年？迟早有一天戴玉礼要躺下去的。但是神告诉他说，你不是往前看十年，不是看二十年，乃是要看七十个七年。那七十个七年有什么特点呢？如果你看到第六十九个七年的时候啊，这个弥赛亚要被剪除。换句话说，救主，人类的救主要来到地上，而且他要被剪除，意思是说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就是神给但以理的信息，这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如果就着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如果我们曾经受过惊慌的日子，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明天，我们有没有将来？尤其我们很难走出过去的安宁。如果我们曾经有一度受到激烈的伤害，或者我们受过一次很大的震撼，那个在我们神经里面产生一个印象，那个印象就是好像我们要多少时间我们才能从那阴影里面走出去。当然心理学家要告诉我们说，你需要心理的重建。一个失婚的人，一个老年丧偶的人，一个遇到家庭巨变的人，一个遇到震灾、遇到天灾、遇到人祸，或者各种各样的灾祸的人，我们知道到了一段时间，你看很长的一个时间，他不能走出他那个影，他不能走出他过去的影。所以弟兄姊妹，神为着安慰但以理，神就给他看见前面的七十个七年。这个七十个七年乃是代表神整部对以色列人的计划。我们所以有明天，因为神明天继续要做工，神还安排了有七十个七年。最后主耶稣不止降生在伯利恒，而且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人类有希望，人类有明天。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但以理，但以理并不重要，但以理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就可能躺在地上了，躺在泥土里面。但是呢，你若再往里前去，你看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到了六十九个期的时候，弥赛亚要被剪除。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乃是神整个旨意的全部，我们不是中心，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才是中心。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份于神救赎的计划，如果我们有份于神永远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有明天了。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可能丧命的。 你知道吗？主耶稣他的这个责任，他的使命是要在耶路撒冷才完成的，在还没有到那一天以前，没有人可以夺去他的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被那个过去的影子压到喘不过气来，我们好像觉得人生是灰色的，我们本来是有意向的，我们完全忘记了我神所托付我们是什么。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如果主把70个纪念给我们，这个意向给我们，如果神让我们看见他永远的旨意，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就蒙了拯救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很重很重的负担。我们知道像阪神那样的地震，根据他们的经验，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以后，那么大的地震，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一定有些事情会发生，一定有些情形会发生的。心理学家有他们的办法，但是我们的基督徒那条路是在神话语的上面。所以神对但以理说，你不要回头看，你往前看。你如果往前看的话，你发现民间的中心不是我们，民间的中心乃是主自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能够继续使用我们往前去。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隐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像写诗人说，就是千人倒在我们的左边，万人倒在我们的右边，我们也不害怕。弟兄姊妹，想想看，加勒和约书亚，他看见多少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他们怎么往前去？所以让我们记得，基督徒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的黄金时代在前面。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接受主的安慰，叫我们不走出昨天的影子，让我们能够往前看。弟兄姊妹，神的旨意还没有成就，还有许多的灵魂需要人来拯救。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要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了，那个时候天国才来到。所以可见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量给我们的明天是为着他永远的旨意的。所以对于不信的朋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说，你应当预备迎接神。对于基督徒，让我们彼此勉励，但愿我们能像但以理一样，不再回头看，让我们往前看。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好看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在前面，神的旨意就是在未来的70个纪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但以理所得着的意象。感谢主，我们这一次呢，就想主到底怎么样能借着一些话来鼓舞我们，来安慰我们。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说过，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很，我们这一次就是从圣经的地理，从迦南地，我们来看神当初把迦南地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对于以色列来讲是一块物质的地，对我们来讲里面充满了属灵的意思。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昨天跟前天我们已经了解得很清楚。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直接就来看哈米基多顿。那么首先呢，我们要问清楚到底哈米基多顿在什么地方，我们先要把它弄清楚。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好不好请大家翻到这个后面的地图，还不是，现在还没有，先翻到后面的地图，就是中文圣经的后面的地图呢，你看见有一个地图啊，是主耶稣降生时犹太地图。那我想我们先看这个地图，然后再看投影的地图，因为否则的话就不会眼花。那么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我们说过我们这几天的重点呢是放在加利利海。那么大家往北往上面一点看，你会看到一块小海，一个海叫做加利利海。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有这个加利利海的东边是个咖啡色的，西边呢是绿色的版图。那么中间呢刚好是约旦河把它分开的，而这个约旦河呢，特别是约旦河的上游呢，是从以色列北边的黑门山开始流起的，然后从那里呢就注入到地的加利利海。那么从加利利海呢再往南流，又是约旦河，就一直流到你下面的沿海，就是死海。